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古典吉他演奏家郭尚彦。那么在上一个单元呢，尚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久石让的作品，那也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尚彦本身在古典吉他的音乐推广不遗余力，那当然跨界合作的创新作品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包括最近汉阳看到尚彦参加了一场所谓的达人秀，哇，我觉得很酷很炫。那这样一个经验呢，对尚彦来讲是否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这场蛮特别的，是由台中中区五十岚所主办的蓝星达人秀。那达人秀嘛，就会有各个领域，除了音乐之外的，我们这次有大环、方环，然后扯铃、舞蹈，还有我们高雄古道场，我们每个团体都只演出10到15分钟。等于是大家把最精彩的那个片段全部呈现出来。
是
一个相对公益的活动，每个人进来就是带6张发票进来作为一个公益的捐赠。同时也有6个基金会里面他们的家庭有带着小孩过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的一个很大的主题是让他们那些小孩看到我们在追逐梦想的一个路上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走出一片天的感觉。
是一个公益性的演出，
是
又具有启发性，让这些算是社福单位机构的一些基金会的孩子们，
是的，
都能够观赏到，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好厉害呀。
我在那边看其他表演组，我说哇，真的假的？
是
扯铃的，那真的很扯。
很扯，一个是一个赞美，
是
真的很棒。对，我们台湾的扯铃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没想到扯铃可以完成那样子。
是啊，
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没想到吉他可以弹成这样子。
是彼此欣赏，
是
对，所以也许有跨界合作的机会嘛。
已经正在谈的
啊，真棒。像那个刚刚说高雄古道场，
是
也是你自己去认识一群爱乐的朋友嘛。
是的，
哦，对，然后这个高雄古道场也是汉阳非常期待能够访问的音乐人，然后因为高雄古道场也进入了尚彦你专辑里面的合作吧，对不对？
是的，然后包括最近我自己在进行的短影音的一些拍摄
啊，
高雄古道场这也是他们第一批就来帮我做一个测试器材，然后接下来也会开始有跟他们的合作。
哇，你看提到短影音是现在最夯最流行的，好像非做不可，好多人在做。
哎，
嘿，为什么要叹气？
就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滑手机在干嘛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的注意力相对越来越没那么集中，
越浅碟了，对不对？
但我觉得练音乐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件事情的专注力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强度。所以当我们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做一首编曲或录一个音，我们其实很长时间会沉浸在其中。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在滑短影音或者是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会真的是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就是会就现代人的一个习性了。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搭上这个潮流，那当然就配合一下。
也是啦，因为比方我们一首完整的古典吉他演奏，那5分钟4分钟跑不了，
是，
但是短影音不可能那么长的时间嘛。好，
现在看到你说有停了20秒就差不多了。
是，那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潮流，那不如我们就借力使力，运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是
也借此来推广我们喜欢的作品。
也是当做一个敲门砖，让大家 觉得这首歌好听之后再来听完整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
是是是，好，这也是郭尚彦现在呢又积极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
好像已经录了不少曲子了。
是的，以目前的存量两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大家可以追踪一下哦。包括尚彦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我们有机会呢再请尚彦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方面你所做的努力。
严格说起来不是我的，是我们的。
好，我们的。好，那个门是谁呢？
敬请期待。
是，敬请期待。好，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尚彦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音乐哦。那上一个单元两首都是久石让大师的作品，那尚彦说接下来一样是他非常欣赏的久石让大师他的电影音乐。
刚刚我们提到的两首都是提到两部作品都是比较独立性的一部一部的电影，然后但是接下来的就是跟宫崎骏大师合作的这两首，我真的觉得我会称为叫现象级的作品。
现象级什么意思？
对我来说，一段时间都会有一首歌出现，然后改变了那个时代，然后或者是先不说改不改变，就是大家的共同回忆里面都会有这首歌。
对，
那以最近来说的话，日本来说的话，比如说idol， 然后像 YOASOBI 的 idol， 然后在更之前的话，可能是在十几年前，可能是千本音，初音的千本音，那首歌就会在大家会在各个场合听到，就算你不认识他的原作者是谁，都会听过这首歌，
会是共同的话题了。
是，那这两首我们现在讲的《神隐少女》，还有《龙猫》。
是，
这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作品。
没错，对。
很多的音乐的快闪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比较创意发想的影片，在日本其实很多跟龙猫有关系。那时候我看到我就觉得说，哇，怎么会连这么小的小朋友都会唱，或者是乐器演奏一出来，各种不是他原本配置的乐器演奏出来也是会有那个效果。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他们的国民歌曲那种感觉，
洗脑洗得很成功。
真的是、
哦、是
就是小朋友走在路上都会唱，然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或者是自己出去的时候也会唱。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音乐的一个蛮完美的一个状况。
这是电影创作者跟音乐大师合作非常经典的模范。
是，用包括画面包括声音来深入人心，那突破了很多限制。我们都会觉得说每隔个十年就会有一个时代觉得说，哇，我们以前怎么样怎样，或者是现在的音乐没有以前好听。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是，
但是有一些经典歌曲就是会突破这些限制。它让它每一个年龄层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听的歌曲。
对对对，我们说电影艺术嘛，就是电影本身，然后再结合所谓的配乐或者是主题曲主题音乐相得益彰。但也不是每一部电影的音乐都会被留下印象的。
是，
好，那但是宫崎骏跟久石让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代表。
哇，他几乎每一部都有可以拿得出的就是最主题的那个音乐都会被记住。
是，
我现在脑袋想的光想就一堆。那当然今天讲的这两部算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算是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两部。
那我们先来说说神隐少女。
没问题。神隐少女也是真的是自己最喜欢这一部。当然除了主题之外，就是他的音乐上的编排，他的第一首歌曲《生命之名》，这首歌曲我真的以我的理解，我会觉得，哇，你的和弦怎么可以用的这么奇怪又这么好听。
注意到和弦了。
是，因为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惯性啊，就是会觉得，哦，这里几级和弦，然后怎样怎么接过来，会有大家听得舒服的惯性跟我们自己习惯的惯性这两件事。那大家舒服的就是最基本的卡农嘛。但你看现在流行歌只要配卡农和弦下去都不会让人家觉得难听，只会觉得说可能，哦，比如相对没记忆一点，但是都不会说到难听。然后回到我自己个人就会用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和弦进行，但是生命之名这首歌我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么做。然后这件事当然一方面也牵扯到是因为他原本是用钢琴，然后用吉他来演奏的时候，他的和弦的进行他的那些指法就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我也会留下一些印象。
是。
然后这次我们会谈的三首歌曲在里面，它里面有一首蛮特别的，它就是不是久石让的作品。 声音少女她这首的结尾曲永远常在 Always with me It's more non demo 这首歌曲算是宫崎骏的很多的电影里面唯一一首不是久石让所做的作品，
这很特别。
对，
竟然跟这个久石让同框了。
是他的作者叫木村宫。
是，
那这首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有用大概快二十年前、那时候我们的一位日本请来的吉他大师，然后在台湾办音乐会的时候，他的安口曲就用这首歌曲。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也觉得哇，我认识的大师，然后他弹的都是一些古典的经典歌曲，然后最后用他的手法来演出这首的时候，我就那时候的感动也是很深的。
永远常在。
okay, 中文翻译
是
日文名就叫 It's more than demo。
是，
然后我刚刚说有三首歌曲来做一个主曲，
是
中间那首歌也是在看电影，然后还包括在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久石让与宫崎骏合作的25周年音乐会。这部在编曲上还有在整个完整的编制，包括他的合唱团的编制，那次据说演出者就800人。
哇，好庞大的阵容。
对，他在武道馆，日本的一个很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演出场地。那边包括演奏者还有合唱团，他整个弄起来就800人。那时候其实在高中，我好像高中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听到这件事，算了，那时候也不能去。然后里面的每一个音乐他都用那样的编制重新编曲过，然后让他整个更完整又更磅礴，这么说。所以我在里面又听到原本只听到可能相对比较小的编制的扩大版，那我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搞。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欣赏的就是刚刚上演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宫崎骏的电影《神隐少女》里面，那他挑选了三首曲子要串联成组曲，我们为听众朋友整理一下一二三，分别是
第一首带来的是久石让大师的《生命之名》，第二首一样是久石让大师的《重新开始》《Futatabi》，那第三首就是木村宫的作品It's more non demo 永远常在。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郭尚彦所带来的《神隐少女》组曲。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郭尚彦，我们待会见。